我们今天开始讲这八大人解经。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份讲义啊，这一份讲义是八大人解经的因缘跟五重玄义，另外一份讲义是八大人解经的表解，这是个表解科判，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八大人解经的表解是配合经文在做说明的。那八大人解经的这个本经的因缘跟五重玄义，这个是我们开始的时候就先讲这个，这个大概是两次就会讲完了，讲完了就不用再带来了。但是这个八大人解经表解就一直要使用到最后，所以我这个八大人解经我引这个表解我引用比较多份哈，比较多份。这多份是我们如果有剩的我会放在这边啊，那这一份八大人解经你们就可以摆在家里啊，以后缘起这八大人解经的时候只要拿出这个表解就可以知道我们本经的大要，那大意就会很清楚了。那来上课的时候就拿我会放在我们架子上的这个表解的这个讲义啊，每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对照一下就可以了，这样对照一下就可以了。那首先啊，我们要介绍这个第一份的讲义《八大人解经》的本经因缘。我们请看这讲义啊，我们请翻开讲义第一本经因缘啊，请看本经因缘。我们请看这第一项啊，佛在起缘经时，有一天以法会中。天眼第一的阿那利尊者请示道，这十大弟子之一的阿那利尊者啊，他请问佛陀啊，请示道，佛陀啊，在六合敬僧团中去思忘我慈悲喜舍，我们都知道怎么修行啊，因为在六合敬的僧团里面有个很好的老师，那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还有彼此中都还可以互相这个鼓励啊，互相勉励，互相这个督促督导。所以你看我们中元节啊，有人在问我说为什么中元节那为什么你们基金会要上大供呢啊，是不是这个我们民间的七鬼伴啊，七月半普渡大拜拜，对不对？我说不是，中元节七月半这一天啊，是佛欢喜日，佛非常欢喜，因为我们在四月十五是节下日啊，大家在一起共修啊，因为雨季嘛，不出去外面托钵嘛，这饮食又这个又婆塞又婆夷啊，来送来供养大家的。那三个月以后就七月十五那一天解下，四月十五是解下，那解下佛陀会说法，那一天呢、啊、大家都要自知，大家把自己的过错啊，在所犯了自己的过错自己来发怒忏悔，检讨自己的过失。那如果是你自己的过失啊，隐蔽不说，别人知道了当面给你指责，你某某法师啊，某某比丘，你什么时候啊做了些什么事情？你怎么不提出来自知啊？你还哎呀，道歉了，道歉了，我现在年纪很大了，所以忘掉了，很抱歉了，还不能发脾气的啊，对不对？好，这个发怒忏悔，你自己没有忏悔，别人还可以给你当面指责啊。然后这个自知日结束以后啊，阿佛陀很欢喜，为什么？大家经过三个月的用功精进，再加上大家的这个发怒忏悔啊，这个业障消除，所以智慧增长，所以佛非常的欢喜啊，说我欢喜日。所以那一天呢，我们这个准备啊，那个数点来供佛啊，来供佛及僧啊，这个上大供。所以那一天在佛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叫佛欢喜日。所以你看有这么个僧团的互相折磨，互相的督促，所以当然啊，这个他们都知道怎么修行，那不容易堕落，因为有老师在盯着，互相在那里督促啊。那、啊、但是呢，在家修行的弟子和出家接近社会大众弘法立身工作的弟子，他们容易受到世俗污染，应如何才能够觉悟进入涅槃，请求佛的慈悲开示。那在家居士如果是啊讲经说法的，所以我前面曾经跟大家举个例子说明，你看今天这种现实功利的社会啊，有些人啊做黑道很有钱，有的人是啊这个做一些对不起良心的事情，但是花了财了，甚至有的开一些对社会没有什么好处的这种工作啊，花了财的赚了大钱了，人家还是对他很尊重，他还是显代表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长啊，社会大家的公众。所以现在社会变成一种笑贫不笑娼，对不对？变成这个现实的社会的时候啊，除非你有相当的定力，或者很容易受影响。所以我前些日子我曾经举个例子也跟大家说明，有时候跟一些人在同桌吃饭啊，介绍新朋友，哇，他现在住在什么阳明山别墅呢，嚯、哦、他那个房子价值是5-6亿呢，嚯、哦、就这样子，哇，那这位先生你知道，哦，他是什么长呢，他是好几个公司董事长，名片拿出来是折好几澳呢，对不对哈、啊、他是几个公司的老板呢、啊、对不对啊，这个是什么代表，是什么委员，我才说明了，介绍到我，他不会说哎呀这个很用功，在讲经弘法利益众生，对不对，很有修养，很有修行啊，不很有修行是很客气的，他不讲，我想想他的太太是立法委员，对不对，哎呦真的很难堪，对不对，这很难堪，就是这样给你做介绍，现在社会就颠倒啊，他不跟你讲哎呀你很用功很精进，那出家人也一样啊，出家人他们在一起啊、哦、哎他们会拿名片，你知道，哦这个哦你是佛教会的哎某某地区的理事长，哦你是理事呢，哦你是什么社会团，哦你是什么团体的啊，什么什么什么菩提金色的什么什么理事长，你是什么长，哦你是佛光山的监院住持，哦你是华古山的什么呢，那轮到一个没有名片，头跌跌，对不对，然后他觉得哎这怎么办呢，都会受影响，受影响怎么办呢，赶快去召集一群他的弟子30-50个人，马上申请一个社团法人啊，某某某某什么什么基金会，然后那个基金会以后他出来也有某某基金会的理事长可以交换名片，那里面呢好定点共金只有他一个人，对不对，只有他一个人还是一样，但是就是变成会被这个虚荣心受影响，在这个社会的这种力量啊，所以你有定力啊，或者你一定要依止依众靠众在一起，一个人很危险，因为一下就受了影响了。你看这个素食那种现实功利的习气啊，啊，你就不觉得，哎呦，我都没有什么长，没有什么这个，以后啊很不好意思，真的就受了影响了，啊，所以你们也看到啊，那个什么名片拿出来，这个长那个长，在家出家都变成这样子的了，所以这是在社会上容易受到这个世俗的污染呢、啊，所以要怎么才能够觉悟呢？才能够不受影响呢？哎，佛陀答道了，阿那利亚，你说的是实话，这是真的啊，在那个时候都这个样子了，更何况现在，现在这个事情是更严重了，啊，那你说的是实话，你所问的是学大人的问题呀、啊，啊，你要叫大家怎么觉悟，怎么进入涅槃？涅槃是什么？涅槃就是极灭的意思，极哈是你这个极尽永安，但是涅槃极灭我们都先讲灭再讲极，灭是什么，把你所有的痛苦，把你的所有的烦恼通通除灭了，没有了啊，通通消除了，然后再说极，而正德极尽永安的解脱境界，解脱自在的境界，自然涅槃的意思。那达到这个境界，简单的来讲，你的心不生不灭就是了。 我们现在心是生灭了，是攀缘的，攀缘就苦乐忧喜舍贪嗔痴慢疑，情势不断在那里变化。所以为什么四念住观要观我们观心无常，它一直在那里变化，它是生灭变化的啊。所以如果你真正去追求涅槃，你证得涅槃，尤其是大圣的涅槃，大圣的证的涅槃就证法身了，涅槃三德，法身般若解脱。小圣的涅槃是证五空真如，偏空未得法身。但是八大人解经八条大人觉悟的道理，他所指的涅槃一定是大圣的涅槃，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啊，这个道理比较深啊，以后都会讲到的啊。所以这个佛陀就告诉阿那利尊者说，你问的所问的问题是学大人的问题啊，这大人不是做官的那个大人，饶命啊，那个大人哦，这个大人是指佛菩萨的意思啊，啊不是啊，这个像我们看那个连续剧啊，最近的包青天又在重演了啊，包大人啊，这个大人这个王爷，他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大人是指佛菩萨的意思啊，我们是凡夫，他是超凡入圣佛菩萨的意思啊。所以佛陀说，我问你，那当然还包括一切的大众，包括我们现在的一切佛弟子，为我们说的八大人劫，这八大人劫可以昼夜自心诵念啊，可以诵念的意思就是一而不忘，时时可以提出警觉。就好像我前面跟大家讲，如果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你的内心都能够以四念住八正道啊，还有十三业来处理你每天所对的境界，你一定可以改造你自己的命运啊，逢凶化吉啊，那不善的变成善的，你用这样的功德回向极乐世界，一定可以往生。那我讲了那个四念住八正道十三念，笼摄就是在这八大人劫，这八大人劫里面有四念住的出离，有十三业的行善，有八正道的菩萨道，都讲得很圆满。虽然很简单，但是讲得非常的扼要啊。我们底下有讲到，这八大人劫是讲大圣的中道实相的道理的，所以啊，你可以昼夜自心诵念，你一定要把它贴在你的心里头。那白天我们会念，我们把它记得很熟啊，记得很熟，碰到了境界啊，我们知道用八正道来保护你自己，像个披的盔甲一样啊，来保护你自己不造三恶道的恶业。那晚上呢，你说晚上怎么念呢？如果你真正白天能够起观行，能够用功修行观行，晚上你做梦的时候，比如你做到了啊，这个有时候做了不好的梦，哎，你自己会知道，哎呀不行了，我的八正道里面告诉我，第一个要觉悟世间无常，什么哎，我不能去这个去造吃喝玩乐的迷惑颠倒的业，那就是夜日夜也在弄，也在念。当然我们白天能够行持，能够观照啊，那都不如你晚上也能够照得住，晚上的功夫比白天啊，那更需要用功啊。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是修学观音法门啊，他白天持诵大悲咒心经普门品啊，这个学观音法门，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那真的人家白天欺负他，他都哎呀抱歉啦，不是我的不对呀， 我这个请你息怒啦，不要生气了，生气会死掉很多细胞啊，会不健康啦，然后哎呀再讲一些笑话他啊，哈哈大笑就没事了啊。所以我们俗话常讲，伸手不打笑脸人，这是有道理的。如果对方讲了没什么意思，对不对，人家就伸手就过来了，对不对，那伸手不打笑脸人。他这样修行一阵子以后啊，他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他觉得他进步了不少。我说你怎么知道你进步不少？他说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了 很多人啊揍他，最后拿刀子杀他，他就一直合掌，所以他们打，所以他们杀他。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然后一直在念观音菩萨的这个声音中醒过来。不错吧，不错吧，啊，我说还不行呢、啊，是不是啊？我这样还不行，哈、啊，他说要怎么才行呢、啊？哈、啊，你要讲，观世音菩萨，不要责怪他，都是我的错啊！你要是宽恕他的罪过啊，都是我的错，他们才会这样啊！观世音菩萨原谅他，你的境界更高了，对不对？啊，人家还打你，还揍你，还要杀你，你还，哎呀，宽恕他们，观世音菩萨，哎呀，请不要让他们造业啊！哎呀，都是我的错啊！功夫更高，这是业诵，但是他这样已经很不容易啊！哎，真的，你要真正用功修行，这叫修行梦，晚上修行梦，啊，密教里面很注意这个。你在认真修行，你如果是没有认真修行，对不对？你偶尔做个梦，那不算数的。你真正用功修行，会有这样的考验。那这样的考验是谁在做这个事情呢？虚空藏菩萨。我们一位菩萨，虚空藏菩萨，当你很精进，你修什么法门啊，他就依你这个来变现，来看验你，你看得过了，哎，你就会更有信心，那表示你真的是很用功的啊。所以啊，这个可以昼夜自心诵念呢、啊、白天这样，晚上也要一而不失啊，能够用它来提起关照，来对治这个六根对六尘而产生的这贪嗔痴慢疑啊，所以要昼夜自心来诵念，这就是佛说本经的因缘呐、啊。这本经只有八条，非常简单啊。那我为什么对这一八条、这八件事、这八大人的经印象特别深呢？啊，因为我记得我刚刚学讲经的时候，啊，第一天这个，我们那时候才一次讲经才就，啊，这个净空老法师要我们成立这个学讲班，啊，那我们就成立了12个人来报名，分成两批，一批6个人，对不对？一个礼拜学讲一次，一次30分钟，讲的时候别人跟你批评，啊，给你指教开始。我那第一天开始讲完了，下了台，那以前哎不晓得是哪一个社团，那个叫邱居士还是邱顺亮吧，哎，有个邱居士，他就来找我，我讲居士啊，拜托你啊，一定要来我们那里讲经啊。我说什么、哦、对不对？我说你在哪里？他说在昆明里，有没有那个南岗松山那个一个叫昆阳的、昆阳那个昆阳里或者什么，他们一个里办公室。他说他们请了一个法师来讲经，结果讲一次，法师有事情就不能来了。那现在他们下个礼拜，这个明后天就来了，人家来了没有法师来，这怎么办？所以他着急的不得了，不晓得去找谁。想到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来了，啊，那我说你等一下，我说赶紧找阮居士。哎呀，阮居士他讲的比较久一点，我说阮居士，哎呦不行，他也很客气，不肯。那我说，哎，不可能、啊，我刚刚才讲30分钟而已啊，对不对？对不对？你就叫我去外面讲经，你不是要我劳命吗？他说，你讲了30分，我1分都没有讲过，对不对？你还超过30分钟了，对不对？你一定要来，拜托的。我说，哎，我说你电话留下来，我晚上给你一定给你消息。那苦苦要求说，拜托啊，我一定听你的好消息，千万不要让我难过啊，啊给我好消息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啊，然后他离开了，我3分钟讲完了。我说三宝，拜托啊，啊，请啊，我不巧，我想去帮忙，但是我不知道啊，看了经都那么长，对不对？我真的很糟糕，很害怕。你有没有办法？如果能够给我找到个最短的经，我就比较有勇气啊！啊，三宝加持、啊、帮忙啊！然后我就到我们基金会正常书库说，哎，这本那么薄是什么东西？对不？一看八大人的经，一翻里面只有2页，所以我说好，可以了，就没有问题。我想啊，我讲的再差，这如果是没办法，对不对？这个没办法，我也可以，哎，赶快八条念一念，然后讲一讲，简单讲一讲说，好了，我们 全部讲完了，一堂就完了嘛。啊，下个星期啊，再见啊！啊，祝你们大家健康快乐。我想就这样，我也是讲完了嘛，对不对？只有八条，这个很长，你念都一堂都念不完，对不对？这个念完了20分、10几分，哎，不用10分钟就念完了。那中间再加一段，哎，我是这样想。结果去那里也讲了蛮长的，哎，讲了很多次。讲了他们还不知道，我就讲过30分钟呢。第一天去，人家就给我包个红包，我就给他们那个办公室，我不能收，对不对？我就把他讲完，所以这八大人杰经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它很短，就说30分钟就去昆阳里办公室啊，对不对？第二天啊，第三天嘛，就是讲八大人杰经啊，就会有这样的经，这样的经验，所以我对八大人杰经印象非常深刻啊，所以啊。这个这本经是非常适合在家居士修学的啊。在佛教里，我们请看本经引言的第二项。在佛教里，许多大德都认为本经最适合在家信众受持的经典啊。为什么？它简单明了嘛，易于受持嘛，很容易就可以提起关照嘛，你很长不晓得抓哪一点嘛，所以易于受持。那本经的内容像是航海中的指南针，指示人生的方向，告诉我们人生最后是一场空，苦空无常无我啊，对不对？你去追求外面啊，第多大的名利，多大的财富，两手一摊，什么都没有了啊！还好我们刚读过42章经，一口气不来就没有了，对不对？我们口气是呼，中间停一下，呼，中间停一下，呼吸，中间停一下，然后下一气接不上来就走了，所以啊。到最后是一场梦啊，人生就是一场梦。所以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把你的坏习惯改掉，把你人的思想改成菩萨的思想，把你的境界提升，这是最重要。我们现在大家都想要啊，到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对不对？做诸上上，到了那个地方就变成那是谁？啊啊！到了那个地方。一定变成诸上上人啊，因为那里只有诸上上人嘛啊。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啊，你思想没有改变啊，你到了那里就变成诸上上人了，那不可能的嘛，对不对？一定不可能啊，到了那里还是一样这个贪嗔痴慢，那这样可能去吗？当然去不了。所以净空老法师啊，他在讲净土法门啊，但说得很实在。但是如果你这五毒烦恼没有扶住，你去不了的。最起码能够扶住你，到那里才不会跟他起冲突嘛，啊，才不会在那里还是造恶业嘛，所以你才能够做一个最起码的诸上善人呢，最起码，对不对？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间，真的一定要改变你思想。你碰到什么境界，思想改变；碰到什么境界，思想改变。像我刚才说起的，我那位同修道友，他那个就是思想的改变了。要是我们一般人，你都有这样，我为什么要忍你？你凭什么？你也没有长得比我高，对不对？啊，就是人就是这样的，那就是人的思想。你人的思想一直在转化，一直在转化。比如像我们的陈居士，对不对？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啊，你看他考级，把自己考乙，别人来考甲，这思想在改变了。考甲，对不对？年终奖金多一个月，你考乙就少了一个月。那考甲将来有好的资历，还可以升官，对不对？人就当然自己要考好一点，好的让给别人，啊，差一点的我自己来，对不对？这就是改变人自私的思想。你人的思想超越，你一定超越，因为万法唯心，啊，所以真的讲，任何一点都是无穷尽的法界啊，重重无尽的法界。你的心一转啊，我们现在科学家认为。啊，有这个宇宙里面有个时空，这个时空有个门一开，你就到了另外一个时空了啊。比如说我们这里的时空，你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20万里佛国度，哇，这个火箭飞不了啊，一辈子都飞不到，对不对？但是它有个时空门一开，一跳过去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那个时空门在哪里？就是你那念心，任何的一点都有无尽的那个门，叫多重的宇宙与人生，真的是多重。N 度的空间，那怎么去转化入了那个空间？你心量的改变，心量的改变 一刹那就变成那个境界出来，所以你通身可以变成极乐世界，通身可以娑婆世界，通身可以地狱，通身可以任何法界都可以。那只是时空间的转变就在你的心，所以你心念的转化一定就是你的提升，这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你要读那么多的经才能够转变你的思维，转变你的思想啊。那这里八条你把它记下来，你照这样去实践，它就可以改变你的思想。你以后遇到了境界啊，碰到了各种，那外面也可以听得到啊，碰到了顺逆境界，哎，你就可以用八大人的心来提起关照啊。然后久了你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你突然说我读书，那观念就转变了，这比较慢。你这样的欣喜，然后再碰到境界的勘验，像磨刀石，像磨，最后你整个思想就转化，变成菩萨的思想，对不对？变成菩萨的思想，你想想看，这浩瀚的宇宙，你的思想变了，从高往低容易啊！比如你已经可以达到可以升到净土世界的水准，我愿意再到人间。一定可以菩萨成全你在人间继续行菩萨道，但是如果你愿意到净土世界修行成就了再回来，也一定满你的愿。为什么？你的思想整个改变了，改变成菩萨的思想，改变成这个出离心的思想，那你这一生就太有价值了。或者说再多的钱财，你最后两手一摊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我曾经有一阵子，我听人家说啊，这人家讲的是啊，说啊某一个区段那个姓吴的啊，很有钱的，姓吴的啊，中间我不要讲，后面一个字叫做狮，对不对啊？说他往生了以后变成了蛇，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吗？对不对？有听过啊？有一个很大的集团，听过了吧？啊，你想想看，这有什么那么大的企业，那么大的集团啊，活在世上是很富有，但是走了这个日子以后更长，世界人间只有短短的几十年而已，堕到恶道回到人间，哇，那个是算极的，不晓得多长。因为什么？你在出生到的思想要改变进步一点，那很难。你看你到我们山上园区，有没有人去过那一只甘温呢？大概来生可以当人，它跟人性很接近。你看它那狗，我们那一只甘温呢，看到那个小朋友啊，那个我们那里有办儿童营啊，那小朋友来，他的躲啊，怕。那小狗怎么那个狗那么大，怎么会怕小朋友？那小朋友那舌头很多颜色，有的红，有的黑的，有的是稍微咖啡色的，反正那舌头就是一吐出来就很多颜色，所以那个小朋友很好奇的掏他的嘴巴，拉他的舌头，他这样眼泪这样流，口水这样滴，都不会去动他们。这都很有人性，他已经有了人性的思维了，他不伤害他，我躲避你，我都看到学生来赶紧躲起来，越小的朋友他躲得越快，因为小朋友很好奇，都要整他，对不对？那就人性，那人性已经接近人性，那就很容易下辈子超到人间。所以我都拿很多东西去跟他结善缘，喂他，对不对？喂他，然后跟他讲，哎呀，我告诉你啊，来生的好做人啊，我真的巴结你啊，是要你将来做大法师啊，出生的好好学佛当大法师，他就容易，因为他思想已经转变了，转变成人的思维了。好，所以你那个动物还笨笨的啊，很残酷很凶猛，那要到人间不晓得多久啊。所以啊，这个所以许多大德认为本经最适合在家信众的受持的经典。本经的内容像看看这种指南的，只是人生的方向啊。本经的内容像午夜的钟声啊，惊醒人生的迷梦啊，因而迷途知返，回归觉悟的人生啊，回到我们觉悟的人生啊，叫你真正啊来修行啊，证菩提。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谈这五重玄义啊，这五重玄义。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我们有很多新来的啊同修道友，这五重玄义很重要。那因为这八条而已啊，这对不对啊？八条我看了就知道，还讲五重玄义还讲这么多，但是八条的这部经也只有这一部而已，还有一部比这个跟这个分量差不多的，比它还少一点的啊。还有一部是哪一部呢？ 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以有时候我跟人讲，哎，你不要看我没有学佛啊，我告诉你啊，我会背一部经的、啊，哪一部？心经，对不对？心经260字，再背不起来，真的是很惭愧的。但是你背完了，知道他说什么吗？不知道啊，那就是背着空空啊，对不对？色不异空空，名不异空空啊，对不对？就是这样，你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心经要怎么提观照，就要记得修行。我跟大家讲，我心经看过去，那里面的内容跟我的心是相应。啊，我完全不用想，完全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大胆的说这句话，这样他观照就有力量了。你所以今天有一个人来跟我问，啊、我要做什么早课啊？我要做什么课？我就告诉他说，你去找啊。我说你心经绝对不能忘。好、啊，他说他会背心经呢，天天做心经。我说心经，你知道他说什么？嗯，他也是不知道，因为他学佛没多久，但是他背的，哎呀，好像。特别好睡，对不对？变得特别好像心特别。他说他一个人住50几平的房子，住进去有一点好像很空虚这样。那背完心经睡去，哦，很安稳。我说没错，心经有它的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它有。但是我说你现在还不能以心经做观照，因为你没办法观照啊，对不对？你如果你不知道他说什么，你怎么观照？我说你去看啊，这个药师经。啊，阿弥陀经、地藏经、普门品，啊，还有哎呦，我今天既然忘记了跟他讲八大人劫经，但是我相信我没有跟他讲八大人劫经呢、啊，大概可能是菩萨的旨意，因为我会告诉他一定选这一步，为什么？以后他可以偷懒，只有8条练，你练得太快了，早个5分钟就做完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他指了好几步，啊，地藏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普门品、药师经还有几部，我说你自己去看，看你哪一部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对你有帮忙，对你断恶修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有帮忙，而练了生欢喜心，你就用那一本做招引课。那他说哇，那我应该从那个先试试啊。那因为他带来的那一位居士就跟他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还给我打暗号这样，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他在送无量寿经嘛。我说好好好，你就从无量寿经好了啊。就去拿一本这样子，是吧？然后，但是你要配心经，这样来配着来用功，啊，他才来提起观照，能够在境界中来修行。那你想想看，心经虽然跟他一样长，但是你要到了解他，看完了可以用它来观照断你的烦恼，那要用很长的时间，啊，你刚刚学佛，你看那个心经的注解，看了那个。哇，内容很丰富，但是看到最后要抓哇，要不知道抓什么，所以你要看过就知道，啊，那八大人经你看过就知道了。那我刚才讲的五重玄义啊，它就是简单的，你看的心经简单，你抓不到它的意思；八大人经简单，你抓住它的意思。但你看其他的经典，看完了，看到前面不知道后面，看到后面不知道前面讲什么。啊，比如说你看那大部头的那严经啊，什么这些经典，看完了以后，问你说这部经怎么修？我不知道，好像不错，看得很高兴，怎么修不知道。所以有一些人他喜欢看大部头的经典，看完了以后，他说大圣经典很好，但是我好像没有在讲怎么修行，那错了，他没有抓住要领。这五重玄义的意思，就是把这部经典通通告诉你，这部经典是为什么而讲的。讲的是什么道理，目的叫你做什么，你依照这一本修有什么好处，而用什么方法修行可以证入本经所讲的它的道理，就是那个体性，用什么方法可以来用功来修行，你可以证入这部经所讲的。比如说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它五重玄义，它就告诉你这部经是讲念佛啊，讲极乐世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那里成为后补佛阿比拔智不退转啊！但怎么能够到那里？他的修行的方法怎么用功呢？念佛，持名念佛，